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25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锁定这场战争，三航母到齐，美军雪格拉满。现在整个的阵容打一场小型登陆战役，现在没问题，已经全部到位。那在那边呢，关键就是谈判。结果美国呢上演了一场强行安排伊朗外长的谈判。他们就说伊朗那边已经私下要求我们，然后呢我们准备派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明天早晨去伊斯兰堡那边呢伊朗外长也到了，来准备这场谈判。结果呢伊朗那边说没这么回事啊，等于是美国这边强行安排，有就是有。下边说说这算贸易战的一部分吧。美国国会呢现在这个法案已经出了委员会了，要推一个对中国的最大规模出口管制，主要对中国的科技业。咱们看看啊，这里边他们要做些什么，整个的这个状态，严格讲那是要连根拔，这就什么也不让卖了，有点到这么一个状态。另外呢，今天有一位我平时关注的专家，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很有意思，一会儿也给大家拆解一下。说到当前中国经济的有一个自锁的经济循环，一会儿给大家拆解一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先说台湾，昨天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上演了非常感人的一幕，台湾民间筹募的68辆救护车和消防车正式交给了乌克兰。你想有这么多车，两边都排好了，那个阵势还是比较惊人的。那很多呢市长啊什么的去了，大家都非常的感动。那这是什么人给的呢？台湾民间，主要带头的就是彰化县的那位深人纺织厂的董事长白灿荣先生啊，这是他是带头大哥，下边还有很多的企业家，大家一块联合共襄盛举。当然这车不光是给利沃夫了，还给哈尔科夫啊其他的很多地方，这是出了大力了。这次一把给了68辆，以前也给啊，等于从2023年到现在累计已经超过206辆这样的车辆了。一般的救护车或者是消防车，我们都知道这种专业车辆很贵的，里边都是高配置的啊。当然呢里边是有新的，有的呢是他们找来的，他们翻新的，那里边也要花很多的钱。说到这位白董事长自己先后已经掏了超过3000万新台币了，说他自己呢已经是前进力竭，我实在是没钱了，但是呢人家讲一台救护车就能救5名士兵，每天能够救5名士兵，他又感觉到精神百倍啊。所以说呢，说到台湾民间，我一直讲宅心仁厚，这一点呢急功好义，这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昨天这个场面特别的令人振奋。那台湾政府呢，他们那个里边有明的有暗的，这个就没法说了。因为台湾乌克兰代表团呢也经常到台湾来，两边呢在军事方面各方面有很多这个不能公开的一些合作，下边的事儿那就很难讲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数据。那说说最近呢台湾整个的大形势，昨天台湾陆委会的那位发言人梁文杰先生呢，哎，他正好把我前两天那观点呢他又给换了一个角度给说了一遍。他说呢，我劝郑丽文主席就不要再为中共涂脂抹粉了，我现在实在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哪边的。说国台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台湾没有什么总统， 结果你回来跟台湾说，说习近平对台湾多么宽大，多么尊重，到现在人家说清楚了，对岸根本没把中华民国当一个国家，根本不承认你中华民国的存在，你说的那些东西已经没有人信了啊，等于呢他昨天把我说的那番话呢，哎，他基本上换了一个角度给说了一下。到现在呢是出了这么两件事嘛，一个是封堵赖清德的出访，另外呢国台办啊说了这么一个台湾没有什么所谓的总统。就这两句话，赖清德呢也借机啊打了一把悲情牌。等于这个回合下来，把政协会以及政协会是有一些影响的，对国民党这边，包括对台湾的中间选民，有一些人一看，哎，又看见了和平的希望了，又产生了那种幻想。再加上大陆呢，给了10条会台政策，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的。但近期发生的这两件事儿，把这些影响全部抹去了，而且还造成了更多的台湾人对中国的观感更坏更差了。所以说就这么简短的这么一个回合，把前面热热闹闹的那场闹剧全部抹去，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韩国，说说老尹。尹锡悦呢尽管身陷囹圄啊，因为作为毕竟呢作为我们这个频道的一个老的主角啊，每次原来都老说他嘛啊，对他呢还是有些啊关注的啊，说呢最近又出事了。24号呢韩国检察院以对敌人有利的行为的罪名要求判处他30年的徒刑。那这件事又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担任总统期间，在2024年的10月，他下令向朝鲜发射军用的无人机，到那儿去散布一些宣传性质的传单。大家有印象，应该还都记得。当时还绕了一下三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总统府啊，那个官邸啊，当时是很危险的，在那儿绕了这么一把。检察官认为呢，这些行为就是想挑起敌意的事件，让两边打起来冲突起来，为他宣布戒严令来制造借口，也就是不惜使用这种手段来制造战争条件，挑动国家战争来为自己来实施戒严啊，这个取消议会啊等等，由军方来接管国家，制造紧急状态啊，来创造条件。他说你这个呢等于是动摇了国家安全，提升了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是对敌人有利的行为，最后求处他30年的徒刑。这已经是第几判了？这已经是第三判了啊，这个还没判啊，这个是开始审这个大罪了。到现在给大家总结，到现在已经判了多少案子了？先说那个第一个判的，那是妨碍逮捕、伪造文书，那个判了5年徒刑，那个小。但紧跟着在今年2月份判的那个内乱戒严罪，就是内乱罪，这个是最重的，当时判了一个无期。检察官还不服呢，还要上诉，还要判他死刑呢，这个大家是有个担心了。所以说现在呢他已经是无期加5年，这已经那还是无期嘛，那现在反正虱子多了也不咬了，他债多了也不愁了，你再给我加30年，反正就是无期吧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关键呢他们要把这件事儿给摁死了。现在呢关于他这个无期徒刑内乱罪的那个李在明他们民主党呢现在在国会在通过一个法案，而且呢他们那个占据绝对优势嘛，那个法案会过的。也就是如果一个人犯了内乱罪，总统不能特赦。哎，你别现在判了一个这个，未来啊，这个哪天蓝营的总统上来了，把尹锡悦就给特赦了，门儿也没有，别的可以。 啊，钱的问题啊，别的问题可以，内乱罪不允许特赦，这要把老尹给彻底关死，就到这么一，要彻底废了他。那那个呢，在上诉，现在呢，再加这30年，这是对那件事的一个补充。你看，你为了达到戒严，你现在不惜去撩拨对手，挑拨敌人来攻击自己，来使你找到戒严的借口和理由，这个可是要了命了。所以说现在他这两个案子啊，他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如果这件事儿被砸实，那前面那个内乱罪上诉也没用。所以说这个呢是有意义的啊。那当然了，如果这些事情最后在法庭上最后都被证实，确实是为了戒严，最后故意在挑动朝鲜，制造战争来达到这边的目的，那这确实是太可恨了。那毫无疑问，这是拿自己的国家安全在开玩笑，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那官司也就官司了。所以说我认为啊，这个是不能被接受和原谅的。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简单说吧。说川普呢邀请普京参加今年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啊，后来记者就问到了川普，说你邀请了没有，说还没邀请呢，但是呢他认为如果普京要来参加，会对 G20 有很大的帮助，包括那个 G7， 他讲呢原来是 G8 把他轰走了，那好多事儿，你如果他要当时还在 G8 集团里边，那可能不会有今天这么一个结果啊。他还在向着，他说了，他说邀请还没有发出去，但是呢这个我希望他来，是这么个意思。那克林姆林宫呢做了一个表示，说普京可能去也可能不去参加今年的 G20 峰会。哎，他说了一个模棱两可，你就看他那得意洋洋的那种优势心态，你问我去吗？我可能去，我也可能不去。你看那德行啊，他还来了劲了。那有记者就问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这事儿你怎么评论呢？梅洛尼讲说，此举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他讲，我认为现在是要求普京向我们迈出步伐的时候，而不是我们向他去靠拢。说近几个月来，我们就北约了，尤其是美国，已向俄罗斯做出了多项太多的让步，但对方毫无回应。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向他们来提出要求了。这是梅洛尼的一个说法。好家伙啊，现在呢，你看梅洛尼这个态度啊，现在是非常强硬。那说到战场上呢，我平时在电报群上关注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大 V Z 博主，他那个 Z 有点像希特勒的那个万字那个模样啊，他这个 Z 是一个邪恶的标记嘛。Z 博主一个大 V 啊，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啊，他呢昨天啊，他做了这么一段视频讲话，这个呢被广泛的传播。他讲呢，说总统先生您好，您知道您的国家正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吗？上来啊，问了这么一句话，说普京呢，现在真的认为我们一切顺利，到处都在获胜。他说，我想知道这位最高统帅到底知不知道图阿普谢那港口炸的那个啊，那种可怕的打击。当时是20多架无人机蜂群战术嘛，啊，围着他干啊，这你知道吗？另外还有萨马拉和诺沃库伊比舍夫斯克熊熊燃烧的那些炼油厂，以及那个小天空和电子战的情况。那小天空什么呀？拦截无人机一小桶，你那无人机过来，这东西弹出去啊，主动找把你给撞下来。啊，他是干这个，那你知道这些情况吗？说所有这些事儿，有人向他报告过吗？他现在知道过去两个月他的支持率如何吗？什么概念？他的支持率都在下降，原来都是70多，现在掉到60多，现在就掉到50多，连续2个月，老百姓也熬也受不了了，也熬不下去了。 啊，当然呢，现在我看今天有天空新闻，包括福克斯，他们都在报道，说现在呢，他不是也报了个什么 GDP 啊等等，全是假的，他的通胀率全是假的啊，他自己通过这些跟中国一样，用统计局造假来粉饰他现在摇摇欲坠的经济。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一个多月他开始搞那个网，他开始断网，他开始整这些事儿，就所有这些情况现在都在发生。所以说呢，哎，这是现在啊俄罗斯的一个情况。来说说美国方面，先说经济，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上个月的 53.3 降到了现在的 49.8，这低于2022年6月创下的50点的新低。当前消费者面临着非常猛烈的通胀的压力，这也是密西根大学调查超过50年历史中最糟糕的数据。顽固的通胀、令人沮丧的就业市场以及美国国内外政治紧张局势和这场糟糕的战争各方面情况的交织之下，很多美国人在这次调查中展现出来的绝望程度，密西根讲令人震惊。他说四月份的数据表明，人们对经济的看法比新冠疫情、2028到2029的金融危机以及70年代末那个通胀等以往的危机还要更加的悲观。这是密西根大学有两大，一个是消费者中心，还有一个密西根，这两个消费者指数是美国股市等等各方面大家都要参考的啊，大家表示非常不好。另外 CBS 新闻他也搞了一个最新的民调，超过 70% 的美国人表示在食品、住房、医疗等基本生活开支方面面临经济困难，有点捉襟见肘啊，有点弄不开了啊，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福克斯新闻他们的报道16年来的第一次，他们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比川普高了4%。所以说你就看到啊，福克斯这是一个现在硕果仅存的这么一个大电视台吧，就是保守派的，他们现在对川普都充满了失望。他们的评价说川普的经济支持率不仅是他两个总统任期内的最低值，比任何总统任期中这个时候的净支持率相比也是最差的。川普正在创造那种没有哪个总统愿意创造的一个历史，这是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这是最新的一个啊，他们的一个说法，对经济的评论了。那说到政治方面呢，争论了小半年的那个鲍威尔，美联储主席的那个，说他那个房子过度装修花了很多钱，这里边有腐败，有这么一个指控吧。当时川普还到了现场，那你看这花了多少钱，后来鲍威尔一看，你拿的那是错的图纸，那是另外的一个项目，你搞错了吧。但尽管这么说，川普让他的司法部还是起诉了，指控了鲍威尔，要告他。那现在两边就僵上了。那本来鲍威尔马上就要到期了，到期了就要让那个沃什啊，这是川普的人，准备上来接这个盘，上来好降息玩这股市嘛。结果那你现在这儿告着参议院，那儿有共和党参议员也不干，如果你这么无中生有的告鲍威尔，我就不让这个沃什获得任职，我不让他获得那个任命的批准，那两边就僵住了。到最后时刻川普又踏口了，最后时刻川普的司法部结束了对鲍威尔的调查。为什么？因为缺乏不当行为的证据。那你没证据你凭啥告人家呀？从头到尾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骗局，是典型的司法迫害和政治迫害。到现在呢，自己灰溜溜的，因为没有证据，最后自己撤回去了。反正你要不撤， 那鲍威尔肯定是硬刚到底，因为他不当理事会主席了，我还是理事会的理事，也就是每次那十二个人投票吧，他还是其中一票啊，他很重要的。那个沃什也就没有办法顺利任职，各方面呢，因为马上就四月底到期嘛，到关键时刻，那个在参议院还没走完程序，实在没辙了，那现在川普踏口了啊，认了，好吧，好吧，好吧，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另外呢，川普呢也司法部做了一个宣布，恢复对联邦死刑犯使用枪决的执行方式。很多人可能都忘了，那美国那枪决怎么干？行刑队模式，几个人拿着枪啪啪啪，就还是那过去的老打法啊。其实这个呢，在今年的一月份吧，还是什么，他们就签了，川普就签了这个东西。但是呢，就在前两天，美国司法部在川普的指示下推进了整个当初的这个承诺，包括呢把枪决、电刑等等都列入为手段。原来就是注射了嘛，那俩太残忍了，现在这全部都回来了啊！整个采用枪决的方式，好家伙，排队杀人。好啊，有长进，那咱们就接着来。下边呢，给大家说说民调。这是福克斯新闻刚才说的那个民调，把它给说完。说只有 37% 的美国人支持川普的这场伊朗战争，人很少了。34% 的人认为他在经济方面做得还行，那边是60%多反对啊。有28%的人认为他在控制通胀方面做得很好，反对的您就自己想。与此同时呢，整个这个调查里有55.5%的人表示川普的精神健康有问题，认为他的精神根本就不健康。哎，这正好和其他的民调中认为弹劾川普的那个比例完全一致。另外有56%的美国人认为他根本是无能，有60%的人认为他缺乏担任公职的基本品德和气质。这是福克斯自己调查来的结果。下边咱们再看看 NBC， 他专门调查了一个什么呢？ Z 世代，也就是95后这茬孩子的一个专门的民调，因为这个群体很重要嘛。对川普的支持率呢，现在还剩 24%， 反对的是 76%， 比上次调查支持率掉了12个百分点。那关键议题上的净支持率在边境安全，净支持率是-40%，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40%，生活成本竟然到了-60%，对伊朗的战争是-61%。那现在在中东这边呢，这帮年轻人什么看法呢？表达同情的对巴勒斯坦人竟然达到了74%，对以色列人还剩26%，全部颠倒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有80%的 Z 世代的成年人表示美国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认为这样下去美国就坏了。这是 NBC 搞了一个比较另类的这么一个民调啊，说的是主要是年轻人。我95后到现在也30岁了，31了啊，是这茬人啊。来吧，下边我们花时间说说这场战争，说说这场美以示吼行动。先说最新进展，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今天，他现在晚上那儿10点多钟吧，今天上午新闻记者会上呢证实说，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在部署额外的水雷，部署新的水雷，这个他证实了。他说呢，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努力的一部分，试图对海峡的交通施加长久性的控制啊。他把这种行为说是海盗行为啊等等啊，原来他就是一名嘴嘛，啊，白活起来，这事他描述的很花里胡哨了，但是他承认了这个现实。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呢，他在发布会上证实说，到现在为止，美国已经迫使34艘船掉头回去，这是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延续。 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做了一个宣布，布什号航母终于在4月23号进入了它的范围，进入了它的责任区。中央司令部讲，现在有超过200架飞机，12艘舰艇，包括呢2艘尼米兹级的航母，就是林肯和布什，还有一个福特号级的航母，就福特本身，和9艘驱逐舰正在整个地区部署。三航母在部署在一个中东的地区，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大阵已经布下。另外在这儿呢，已经投入了超过15000名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员。15000这也不多，别忘了啊，这可是美国的兵尖子，在美国整个的几十万军队里边，这15000毫无疑问都是最干、最能打、最厉害的啊。啊，82什么的都来了啊，这是什么，还有那什么啊，三角洲啊什么的都在这儿呢啊，这是相当凶悍。那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正准备针对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准备采取行动。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下一阶段呢，他们准备以重新开放这条水道为中心，已经部署了大规模的空中和海上的力量。空中力量有12架 FA-18 战斗机，有30架 A-10 地面攻击机，这叫什么什么猪啊，油猪啊，那个是很厉害的空中坦克。另外分配了6架 AC-130 直升机近距离支援。另外呢，昨天25架美国的加油机和运输机降落到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明显是在为战争在做大规模的准备。不光说的这些，额外的部队还在阿联酋和沙特的基地在集结，来配合海军啊和特种部队的行动。现在围绕着伊朗控制的那些岛屿的地面行动，现在呢那些计划又都被激活了，也可能从空中和海上同时进行打击啊，这都被激活了。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发了一个声明，他是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他在声明中讲，与伊朗政权谈判的时间已经结束，哈梅内伊的激进继任者绝不能被信任，他们不会遵守任何承诺或是协议，我们的总司令应该指示他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人们彻底摧毁伊朗的常规军事能力，并清除其核计划的任何残余部分。这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直接就这么讲。你要真到这个程度都支持啊，这个有什么毛病啊，干呢、啊、这个你现在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天天求着人家谈判，你到底打赢了打输了，整啊，这个啊这大伙儿很多人都是有这个态度的啊。那在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我今天都一个一个的核实了，超过15个国家紧急发公告，让他的公民立即离开伊朗。那怎么还有人在伊朗？有啊，有很多中国人还在呢啊，此时此刻还在伊朗呢，还没走呢。另外前一阵儿这不是有 CNN 的报道小组，还有谁 BBC 的那个报道小组，那明显是美国人嘛，都在里边还报道呢吗？今天我还看到哪个帖子呀，他在伊朗的一个加油站啊 ,CNN 的那个组吧，好像又拍了点东西啊，说伊朗自己的油够不够什么的，他还在那说那个呢嘛。这里边15个国家都是谁？美国要求立即离开，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法国、英国、加拿大、芬兰、瑞典、塞尔维亚、塞浦路斯、印度、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中国是4月23号发的声明啊，要求所有在那儿的人接到信息，用你尽可能的方式立刻离开。中国那个东西你在网上你是能找到的啊，给下边中国公民的那个警示啊，那个是有的。什么情况？这里边有美国的盟友啊，这里边英国什么的都在里边呢，意大利什么的都在里边呢。 那中国他肯定他也是知道了一些什么呀，那大家快跑啊，俄罗斯也有这里边也有啊，也让他的人快跑，所以说那下一步有可能扩大化，至少在兵力上现在已经就位，具备了打的可能。那下边我们说另一条线，那就是谈判。白宫那位伶牙俐齿的发言人李维特讲，我可以证实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明天早晨再次前往巴基斯坦进行会谈，直接会谈由巴基斯坦人居中斡旋与伊朗代表团的代表进行直接会谈。他说听着，是伊朗人主动联系的我们，要求进行这次面对面的对话，所以总统派遣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他的原话啊，今天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的切片。他讲呢，我们当然在过去几天看到了伊朗方面有某些进展。他讲，我了解到副总统正处在待命的状态，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利用他的时间，他将愿意前往巴基斯坦。这是白宫发言人啊正式做的这么一个宣布，是伊朗求的我们，我们要去和他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万斯待命啊，所以说是这么个情况啊，说他们已经有进展啊，有所妥协，这是这个人的说法。那现在那儿有一个真实的情况，那第一，那前两天那谈判没成啊，那不是最后搞了一个无限延期帖，但当时有六架美国的大货机可是到了伊斯兰堡，把好多大四驱车呀什么的，那些防弹车什么都给运去了，为万斯去做准备，所有抵达的那个前期团队还在那儿呢，根本就没回来。哎，人家那边呢也给安排的酒店各方面的，那个摊子一直在那儿摆着，就那么空等啊，那个摊子还在。然后在和路透社的电话通话中，川普也表示说，伊朗呢提出了一个提议来解决美国提出的要求，说新一轮和平谈判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他表示，我们现在正与掌权的人打交道，啊，当然他拒绝你到底和谁在打交道，他也没讲，他也是啊，这个伊朗人妥协了，提出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要去跟他谈一谈，这也是川普的一个说法，这是美国的说法啊。到这儿，咱们下边说说伊朗的说法。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宣布，他将前往伊斯兰堡马斯科特，这是哪儿？阿曼的首都，和莫斯科，与我们亲密的伙伴密切协调双边事务，并就地区发展进行磋商。哎，他有这么一个三国访问的这么一个行程，并不是什么专门为谈判出去一趟，这是一个公务安排。有一个伊朗消息人士和两个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说，阿拉格奇在伊斯兰堡期间不会和美国进行谈判，这是第一时间。刚才说美国就说那一大段的时候，美国的股市、美国的油市还都开着呢，那时候立刻就做出了反应啊，油价跌，股市涨，立刻的大家还认为你看这又有谈判了，这不挺好的吗？等到这时候伊朗人开始出来澄清的时候，对不起了，股市都已经关门了啊，油市都已经关门了。所以说川普再次成功的又玩弄了一下市场，他每次抓这个机会抓得特别的敏捷，伊朗这边呢好像就有点对不上茬啊，他反应比较慢，说不会谈判。最新的消息，阿拉格奇在巴基斯坦时间今天下午他已经到了巴基斯坦，到了那儿立刻就发了一个声明，表示什么美国和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都是错误的，伊朗不会和美国举行会晤。这时候呢，伊朗的国家通讯社，也就是他的新华社也报道，什么有关将在巴基斯坦和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的报道纯属不实。伊朗表示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阿拉格奇去伊斯兰堡只是为了去会见巴基斯坦的朋友，没有其他的目的， 德黑兰讲，美国媒体和官员已经连续十多天在编造关于新谈判的故事，这是伊朗央视的一个说法。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呢，叫塔斯尼姆，这家媒体表示说本周末不会啊举行什么任何的会谈啊，他也呢做了一个啊断然的否认。哎，不对，那美国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那伊朗这边呢又斩钉截铁的否认，那两边该信谁的呀？两边都有撒谎不眨眼的前科。那这一次呢，咱们判断一下啊。首先说这第一点，这有点对不上茬。伊朗在几周前就明确表达了立场，如果要继续谈判的话，我们点的名谁啊？万斯必须在场，只跟你谈。凡是有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他们认为这件事不会有任何进展。为什么？伊朗人吃过这俩人的亏，认为这俩人是骗子，我们不再和他们谈了，只和万斯谈，大家有印象吧？特别是呢，这次他们又让这俩人去，我就有点不明白。你先说美国这届的外交官到底称不称职，咱们这事儿放一边啊。你一直送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俩犹太人去跟伊朗人去谈判，而且这俩人那不是一般的亲以色列，那是坚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啊。现在谁跟谁啊？现在是以色列在和伊朗打仗，你们俩犹太人作为美国人的代表去跟伊朗人谈判，人家能信你吗？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川普是怎么想的啊。那俩犹太人到里边，这天天他们俩去，那人家能吃你这一套吗？这我就不知道了啊。再加上呢，我们都知道阿拉戈奇现在已经无法代表政权来做出任何决定了，那如果只是带个话跟中间人说个话的话，那现在目前人没去，下边的沟通一直在进行，直接谈判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你现在都告诉巴基斯坦，然后巴基斯坦再转给这边，一直在进行着呢。所以说这次呢，你要说两边阿拉戈奇去跟这俩谈判，听着可不像，因为原来说了不跟这俩骗子谈，说了背景啊，你俩犹太人嘛，你明显是向着你们那边的嘛，哎，他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听着就不像。另外呢，咱们说说后果吧。据报道呢，阿拉格奇在巴基斯坦只是三个访问地的第一站，过路停留，说呢在这只短暂停留几个小时。报道讲他确实携带了对美国方面的一些回复给中间人，仅此而已。你美国前一阵提了很多要求，哎，我们做了一些回复交给巴基斯坦，他就走了。而库什纳和维特科夫呢，刚才李维特讲了吗，美东时间明天早晨才走，现在这才美东时间晚上十点多，得明天得多少个小时之后他们才走呢，走也不说一迈腿就到啊。伊朗到巴基斯坦三四个小时，美国到巴基斯坦要飞16个小时才能到那儿，也就是在等到明天早晨，然后明天早上再飞，再等16个小时，等他们到的时候，阿拉戈奇可能已经走了。大家想，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的颜面何在啊？你强行单方面描述了一场谈判，安排了一场谈判，结果俩人啊，风尘仆仆万里之遥去了，到那儿人家早走了。你这怎么说呀？你说有谈判，人家就说没有，那你非说有，那你来吧，来完人不搭理你，人家根本就走了，你这怎么说呀？所以说呢，我个人的观感啊，我看了看各方面的这个表述，我认为阿拉戈奇事先呢可能并不知道美国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操作。那美国为什么还要派这哥俩去呢？我认为呢，还是首先表达了美国的诚意，这是一方面，我们是愿意谈判的，希望解决问题。这里边是给谁？给巴基斯坦施压。哎，你看你现在在那儿呢，明儿我们这人就到了，你今天能不能做做工作？ 说服阿拉戈奇留下来来和我们进行谈判。你看，要不然明儿我们到了，这事儿怎么解释？这不结仇吗？所以说呢，哎，他是给巴基斯坦在这儿施压。那我不知道这管不管用啊？今天伊朗那边很嚣张啊！最新的消息，他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叫拉贾，讲了，最高领袖说了，拒绝和美国进行谈判。最高领袖的指示都下来了，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了。所以说呢，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现在给我这么一个印象，把两边这分析完了以后，明天早晨，我认为维特科夫两个人可能根本就不会前往。这次想象中的所谓的这场谈判，很可能还没开始就胎死腹中了，怎么去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可能明天啊说啊，你看那边啊，你不像话，最后我们就啊生气去了，我们就不去了，自己找个下台阶儿。我认为，要不然你说你大老远去了，到那儿啥没有，而且人家也不想跟你们俩谈，说你们俩是骗子。所以我认为明天这件事儿可能就根本没有。这干嘛呢？我认为呢，还是在礼拜五下午有操纵股市之嫌了。还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啊，有做局的这么一个说法了。评论一下呢，把这两边的情况都分析完，我认为这个回合美国有点颜面大失，表现了一种追着对方好像非要谈判不可的一个架势。现在看呢，对方是一个工作访问的行程，并不是专为这次的所谓谈判。他过境伊斯兰堡那边，一听说这个，这边立刻就赶快派人去，哎，我堵着你啊，在那儿呢，哎，拦住你，咱们谈谈。他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决定权，先单方面的就强行给安排上了，我就宣布有谈判。大家还记着最后一次的那最后通牒吗？打前站的大队人马都去了，六架大货机拉着东西就都去了。万斯在停机坪上等了几个小时等通知，两个特使从迈阿密起飞都走了，最后愣给在空中给喊回来的。为什么？因为伊朗根本就没去，人家根本就给你放了鸽子，上次就来一回了，你就过于主动。结果这次呢，听说人从那儿过，赶快我要来一道啊！巴基斯坦啊，你们卖点力气，把人给我留住，等着我。然后呢，我马上就到，咱们再谈。那你给人的印象，这挨打的没怂，打人的现在态度倒是比较端正，好像把川普现在迫不及待的要和伊朗签停战协议啊，表达的淋漓尽致。反过来，你看那帮革命卫队，那帮神棍，表现出了一副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爱搭不理的那种义正辞严的那副鬼样子。哎，他还端起来了，你看着你生气不生气？如果未来的结局，那就俩方式嘛，要么就打服，要么就谈下来嘛。那现在如果未来的结局就是谈判的话，假设通过这种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的话，那现在这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川普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姿态上、方式方法上已经全输了，对方已经牢牢握住了先手，掌握住了主动权。你怎么谈啊？在这种气氛下见了面怎么说呀？还是之前那句话，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要想调整目前谈判桌上的局面和气氛，恐怕还是要狠打一下的。打完一下之后，哎，双方的形势有所偏转，回头再谈，再看看你什么情况，态度端不端正，不端正还抽你。你现在只能是用这种方式，你现在这么谈，你追着人家谈两回了，你这叫干嘛呢？你这个太丢人了。要不是人家那个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急眼了，以色列那边卡茨他们全急了，你这什么情况？你这个没有这么干事儿的，对吧？你这你能谈成个六啊？你就打呗，打完了，一看斩杀他的大将，再点他几个名，最后服了，哎，谈一谈， 我看你还这么趾高气扬的，你看现在这好家伙在电视台这儿张牙舞爪洋洋得意的那个鬼样子。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状态啊，所以说呢大家体会啊。来，下边我们说说经济，那最后停哪儿了啊？油市股市都关门了，那现在呢布伦特原油最后还是停到了 105.33 高位啊。啊，德克萨斯 WTI 原油停在了94.4，也是高位啊，停在了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看呢，迪拜的阿曼原油107，这个谁呢？迪拜原油106，很高啊，这都是期货、现货，那都120、130，都是那个价钱啊，很严重的。来吧，那咱们看看。今天的股市最后停哪儿了呢？最后美国这边的道琼最后停到了49200多，标普呢停到了一个高位7164。那就说这油价这么高，这股市怎么完全逆向啊？因为实在摁不住了，因为 AI 那边的形势实在太好了， AI 大涨，昨天英特尔一下大涨了20%多吧，暴涨啊。那个谁台积电什么的，台湾股市涨得都不得了了，今年上40000，这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就是下个月和下下月哪个月过40000的问题了，现在这都非常的凶猛。韩国人家这快6500了，这也是一个高位啊。所以说美国涨的其实并不多了，你看日本又回来了，日本昨天大涨了500将近600个点，现在已经到了59700多了，回到原来那个历史高位60000，这就一迈腿就过去了。香港也是25978，离26000一步之遥，马上就过去了。所以说大家都很好啊，这主要是 AI 啊各方面啊有很多的好消息出笼。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别误会，好像你看这场战争不没事儿了吗？因为这场战争，没有这场战争的话，那边更火，火的就没边了。所以说大家对这个要有一个认识啊。来吧，咱们说说伊朗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他们冻结了$3.44亿和伊朗政府官员有关的加密货币资产，这是贝森特说服了海湾国家开放审查伊朗政权银行账户之后实施的，他们抓了3亿多。不过呢，看了贝森特说完这个，我看下边好多人都在问，不对呀，这叫什么加密货币？加密货币不是我要不给你密室的话，就是那个密码的话，它是区块链技术啊，它是去中心化的呀，是没有办法追踪，没有办法冻结的呀。你像台湾，这不是说柯文哲最后闷了好多钱找不着啊，那可能他都转化为加密货币了。那加密货币它只要它那密码你找不着，谁拿它也没辙，最后台湾这不是检察院还派了几个高手想破，最后也没破了。哎，他这3.44亿他是从哪搞到的？这个我实在不懂啊，你有观众朋友有懂的您教教我，这东西还能给破了？这我不知道啊。另外说到伊朗政府，现在呢人家现在这个在调整，原来呢我们也认为啊，这个革命卫队这边呢是强硬派，世俗派这边是温和派，结果在川普那张大嘴反复的忽悠之下，现在伊朗这边被迫站队，现在这口号啊，这个世俗派这三个人啊，总统、议长加上司法的那个头，大法院的院长吧，就是人最高法院院长，这三权分立嘛，这仨头都是世俗派的，现在都表了态了吗？一个上帝，一国家，一个领袖，一个道路，那就是伊朗的胜利之路。现在这是干嘛呢？他们说什么呢？在伊朗没有温和派，我们都不是温和派。为什么？你这时候不表态就有杀身之祸，现在大家被迫往强硬派这边来站队，我们不是温和派，伊朗没有啊，我们都是一个派的，都是强硬派，你说这事儿不完蛋了吗？那你现在既然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最大的阻力谁啊？伊斯兰革命卫队那头吗？瓦西迪， 那美国的军方策划人员正在设计和考虑要对这个特定伊朗领导人实施直接斩首打击，盯上这个瓦西迪了。我估计以色列那边这两天摩萨德在那儿的特工啊，赶快找人啊，找到他以后锁定，要进行毫不犹豫进行打击，我管你停不停火呢。这个人现在变成了一个最凶悍的一个阻力啊，要把他给拿下去啊，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搞到他了。下边说是川普啊，今天不说他那些帖子了。凌晨一点，这个人还醒着呢，语无伦次的搞了一篇长篇大论，呼吁呢要把什么2020年大选永久的从记录中抹去等等。他也不睡觉，然后这里边骂了什么奥巴马什么希拉里，说这两个人呢都应该被控什么叛国罪，然后又想起最高法院判他的关税书啊，又大骂了一通最高法院等等等等的吧。这个人的心态已经彻底的不健康，已经扭曲了。特别是呢他转发了一篇东西，昨天我在节目里还没说这事儿，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那样的。没想到呢今天整个的社会反应是震撼式的。中国和美和印度啊，一些啊台面上的一些人物也都发表了他们的比较严厉的评论。他干嘛呢？他转发了一个极右翼的评论员叫萨维奇。萨维奇写了那么一篇四万多字的那么一篇东西吧。哎，他给进行了一个转发。当然这个萨维奇里边是要求取消出生公民权的权利。啊，他主要说的是这件事儿。然后在这里边大量的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的语言，攻击中国和印度移民啊等等等等，那些言论是非常令人震惊。其中有这样的说法，说孩子只要在这里出生立刻就变成了公民，接着他们就把整个家庭从中国印度或者地球上什么别的鬼地方带过来啊，他们根本不需要看得太远，只要明白这一点就够了，就是把孩子生到这儿就齐了，这儿已经没人说英语了，然后进来的这些移民对这国家几乎没有忠诚可言啊等等吧。他不像欧洲人，你看过去白人嘛，你像爱尔兰人融入了吗？意大利人也融入了，波兰人、立陶宛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都融入了。哎，结果呢我们这国家正在被中国人所淹没，跑到这儿来啊，就为在这儿生孩子，把整个家族都带来，把我们这国家搞破产等等啊。我这时候说到还有印度人啊，这全是这玩意儿。结果今天呢中国骂的还不算太多，印度这边不干了，什么情况？这干嘛呢？这是我们招你惹你了？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作为美国总统，这不是他写的，但你带头转发，这里边有强烈背书的赞同的那种意味。所以说今天呢啊，引起了这跟前一段折腾教宗的那个啊，然后呢什么奥巴马两口子是猴子，然后又折腾教宗，现在又折腾什么中国和印度的移民啊，用这种恶毒的语言来进行挖苦，进行咒骂，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言论今天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哎，所以说呢就赶上这么一个美国总统，这已经不是说什么总统的水准了，连一个普通人的水准都达不到了，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另外呢，说完川普，内塔尼亚胡也做了一个公布，最终他承认了，他说在2024年底确实被诊断为前列腺癌，接受了治疗啊，这个呢放疗化疗也都治了啊，也取得了成功。那人家很多人不答应，前阵问你了，你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你必须老百姓有知情权啊，你得了这么重的病，你在里边做手术，大伙儿都关注，结果出来没有，就是一个息肉，就是一个啊小组织，没问题，你当时铁嘴钢牙的啊撒谎，结果到现在呢你把它宣布了。为什么呢？是防止这个问题在和伊朗紧张关系的高峰期被利用，不想被敌人所利用，哎，这是个理由。 但是呢，毕竟这个你言之凿凿，那么啊，否认了不止一次啊，好几次，到现在呢，哎，扫不打眼的又承认确实有这么回事儿，这确实是有点问题了，这不好啊。来吧，下边说说各界的反应。那海格塞斯在记者会上又在那儿骂美国的盟友，就川普那套话了，免费搭便车的时候结束了。我也奇怪了，那美国人为什么认为整个北约的那三十多国啊，欧洲这些国家都在免费搭美国的便车呢？是这样吗？这他们就这么认为啊？美国和自由世界值得拥有有能力的忠诚的盟友，他们要明白做盟友不是单行道。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几乎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的能源不通过那里流动，我们有充足的能源，我们也不指望欧洲，他们比我们更需要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应该少说多做，少在欧洲开那些华而不实的会议，多弄几条船过来。这是小海在那儿喷了半天，就说了这么一番话。这是在正式场合第三次公开呼吁这些盟友了，那边就是不吭声，就是不吃你这一套。那不吃这一套，那美国就不干了。路透社的独家报道说，五角大楼呢，他们搞了一个什么呢，内部的备忘录泄露出来了，说因为这些盟国没有给美国足够的支持，那他们要报复。什么呢？包括要暂停西班牙北约的成员资格，要重新审视英国对阿根廷那弗兰克群岛的主权。我们中国人原来看中国新闻是站在阿根廷那边嘛，那个岛叫马尔维纳斯。那现在川普跟米莱俩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对吧？那以后我不支持你英国那个了啊！那米莱一看，那这岛我得回来吧，你又要搞这种事儿啊？那这现在就要闹这个。那问题是你能够停西班牙的北约成员的资格吗？那你不能啊！一个北约官员直接讲，北约的创始条约里边没有退出机制。除了你自己退啊，我自己不愿意了，那现在是谁呀？斯洛文尼亚可能自己不想在里边了。为什么？我跟谁也不打仗，我挨着奥地利，我们这儿都哪儿都挺好的，你让我把军费涨到 5%， 我干嘛呀？我不过日子了，那我干脆不当北约了不就完了吗？反正也没人打我，旁边德国，旁边奥地利，我这儿好好的，我又欧盟。所以北约讲没有任何条约规定可以暂停另外一个国家的资格，而且你美国你也是几里边的一个成员国之一啊，你就来停另外一个成员国的资格，那人家还想停你的呢。所以说这根本就是没用啊。西班牙也是呢，因为他不想提到 5%， 另外他那儿有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他不让美国人用。所以说这次呢是有点撒邪火啊，这两边就开始骂战，这个具体内容就不说了。当然说到这个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这件事儿是有点伤人了。当然英国呢最近对美国，我不当你的盟友了，原来是俩人是核心轴心嘛，那这次呢斯塔默就死活不松口，说什么也不参与，那这次呢要奔最疼的那个伤疤上捅。因为这个是英国和阿根廷之间我们都知道爆发的那场战争，那死了上千人呢，双方是血战啊，他要动人家那个，反正你就得罪人吧，反正这点事儿呢其实也未必真的要这么干，但是你这个内部的备忘录最后都让路透社拿了个独家都给爆出来了，这跟干了是一样的。哎，事儿可能没干的把人先得罪了，恶心人啊！这件事儿他先做到了，那你撒这邪火干嘛呢？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哎，反正就折腾这个。另外呢，这里边还有中国因素啊。川普他们财政部宣布， 一个大型的一轮制裁。很多人呢可能没把这句话读清楚啊，我给他重新读一遍啊。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一家大型炼油厂以及40家参与运输伊朗石油的航运公司和邮轮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此举兑现了之前针对伊朗开展业务方实施二级制裁的国家承诺。原来川普他们都讲过这个，你看我们兑现了。那很多人解读中国一家炼油厂另外40家什么什么公司好像一下给中国制裁了40多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就一家，我今天看到了那个财政部的那个名单，就一家，就是那个位于大连港的恒力石化炼油设施。哎，它还是非常大的一家民企啊，它吃油吃的是很多的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它日处理原油的能力40万桶，这算是大的了啊。它比山东的那个茶壶的炼油厂比那个要大，把它给制裁了。那制裁能咋地呢？你就是不能用美国的金融结算体系，就没有这个呗。就从 SWIFT 里边剔除，然后呢以后不能和美国发生直接关系，顶多就是个这，他还怕你这个。所以说就制裁了这一家。那原来说什么你谁要是再跟他做买他的油，川普说多少加 50% 的关税，原来说过吧。这兑现啥了？我也没看出这有啥兑现。你到兑现加 50%， 那中国不还大量的吃伊朗油呢吗？对吧？你这个呢，所以说这是个花拳绣腿，没有什么杀伤性的作用了。说说最近对这件事的走向，那我们现在大家也都观察一下吧。也就是美国时间的明天早晨啊，看那哥俩走还是不走。如果去的话16个小时到，那阿拉格奇就得在那儿等24小时以上，那咱们就给他48小时，咱们就看看到底有没有所谓传说中的这个谈判。那给我的印象大概是没有，我认为这哥俩可能连去都不去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判断，不一定对啊。反现在我们看呢，这谈判这件事儿已经被玩坏了。川普这边呢表现得太过心急，伊朗这边呢蹬鼻子上脸，表现得非常高冷。那在这种状态下谈下去肯定是没好果子吃啊，这谈判能有结果吗？您说你最后这么谈下来那东西，川普能把它拿回到国内让大家看吗？所以说现在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呢，如果最终，因为最终还是要谈判吧，你不可能弄几十万军队真的把神权政府一波流带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嘛。那现在就是把海峡夺过来然后谈判，对吧？那时候你筹码多了嘛，谈判呢那时候啊，伊朗这边的态度还不老实，还揍你。那甚至那就不是阿拉格奇了，那我就把你那个豁免令给排了，对吧？过两天要你的命，这也说得过去的呀。我就打你一顿，打你一顿再来谈，不服再打。什么时候打服了过来好好说话，咱们再谈，对吧？你现在只有这样。美国的兵力现在已经到齐了，打一场小规模的登陆战役，这没有问题啊。如果能够打下海峡周边，然后就跟当时弄红海那样把它复制到这边来，德国英国赶紧过来，到那时候我认为谈判才有可能有真正的进展。现在这个谈法这个状态就是谈也没有任何的结果，完全是没有前途的。伊朗的态度根本就不端正，你这能谈出些什么东西来啊？所以说现在啊，我现在往那边倾斜，我倒同意啊，这个刚才说的是密西西比的那个杰克罗杰啊，我同意这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意见，抽他！你现在那只能是这样了，要不然这样没法谈啊，谈也是没结果。 来吧，咱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篇美国方面的一个东西。美国国会呢要推出一个对中国的最大规模的出口管制。什么叫最大规模呢？以前我们都知道啊，他会出一个法案一个法案，这次要干嘛？这个最新的出口管制措施，20项新的管制措施，包括备受争议的那个匹配法案，全面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技术，禁止中国芯片制造商获得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设备，大家注意啊，这里边可没说芯片啊，那芯片那不都放了吗？这是这么个状态。在这一轮的交锋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周三前天通过了整个的措施，这件事已经出了委员会了，提交众院所有议员来审议。在美国的报道中，这已经被称作是国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重大出口管制法案。大家对川普他们搞的那个他们也不是很满意啊，现在跟中国这儿为了见一面或者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让步，那不行啊，他们认为从国家安全，我估计啊和那个 DeepSeek 又出了新的版本，包括呢白宫那位主任昨天跟大家讲了嘛，中国这帮 AI 完全现在嫁接在美国的 AI 的系统上，我直接把你的数据全部下载进行蒸馏，然后呢就直接变成我的了，我还省了建什么数据中心了，我连买芯片的钱都省了，我直接用你的，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白宫昨天这不也拍桌子也急了吗？这事儿咱们得打击啊。所以说这两天呢整个这方面的事情终于反应过来了，这事儿退无可退，现在美国不是说AI 支撑着股市，现在 AI 掌控着美国的国运呢，如果这东西都让中国给偷走了，那你还剩啥呀？所以说这件事儿啊，美国国会肯定是高票通过，这个没有任何犹豫的。共和党众议员啊，这里边迈克尔讲说，中国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他们意图主导支撑我们经济和国防的关键技术，说美国绝不能承受留下后门让中国共产党获得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实现飞跃所需的这些工具，绝对不行。他搞的这个匹配法案就是他说的啊，全称是什么？硬件技术控制多边协调法案。首先是控制，然后多边协调，那就是要求日本、荷兰所有这些盟友啊，韩国，大家紧密的团结在一起，限制向中国出售先进半导体设备。那阿斯莫呀什么的那个啊，这荷兰这公司必须得管住它。当初这个四月初没进委员会这个法案提出来的时候，美国的业内人士呢就急了，这里边主角就是黄仁勋啊，这个家伙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很多人还拿他当个什么什么一样啊，他认为你这样会影响我产品销售的，他就搞了一个大型的游说团，然后到那个议员那儿啊展开大规模的游说。路透社的报道说，在周三的投票之前，一些限制措施已经被取消了，这已经不是当时那个参议员迈克尔他们搞的那种，有的内容已经没戏了，已经弄不住了，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向中国出售用于制造芯片的低温蚀刻工具，这些东西都已经放了，已经晚了，但是核心的这部分绝对不能再放了。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布莱恩·马斯特表示说，这项法案将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也就是限制中国获得制造先进芯片所需的最关键的机器和零部件，必须得制住它。所以说呢，这搞了一个啊，刚才说的那是那个 match 啊，匹配法案，这刚才有这么多内容，20项内容，还有其他的呢， 其他的还有法案，停止窃取我们的芯片法案。然后这里边呢，要有什么举报制度，有什么检举人的计划等等。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超威，就苏姿峰那个，那不是前一阵儿不是有几个人被抓了吗？拿那个吹风机直接把那个商标给烤软了，给撕下来换标啊，直接就那么干啊，就走私啊。后来当然给判了，他现在要求大规模的举报，就是黄仁勋公司里边有知情人也可以举报嘛。这是搞这个法案啊。另外还有一个法案，阻止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窃取法案，也就是你搞那什么蒸馏啊，你整那些东西，好多的法案。所以说说到这个呢是非常严重的。然后说美国的最大的芯片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正在游说美国的立法者通过一个叫竞争法案，这是一个更新的法案，阻止他的中国竞争对手长鑫存储等公司、扬子存储等等啊、中芯国际等等获得先进的设备来生产芯片。所以说这个呢，前一阵川普是有所退缩，小院高墙有点要崩，那最后这毕竟涉及到国家安全，最后有点着急了啊，这帮人忍无可忍了。现在他们也看到了中国国产的产品通过这种窃取啊，通过这种嫁接蒸馏各种各样的方式，现在说挡不住了。整个这方面如果这个要被中国给拿走给超越的话，那美国全完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啊，大家着急了，一下推出了这么多的法案，现在是有点害怕了啊，这是有这么一个情况。他如果要这么做的话，那就等于最近 C919 那大飞机，那不是也是原来订单说是一年要出70多架，交货70多架，你拿75架除以365天，那大概也就是4-5天就要出一架飞机的，原来是这么一个概念啊。那到现在美国也明白了，法国人也明白了，我们傻呀啊，我把发动机都给你，我把这个什么导航设备什么乱七八糟的好的东西我都给你，最后你做出一款飞机来，完了不买我的了，我是不是脑残啊？所以说现在人家在发动机啊各方面这些问题，人家开始给你穿小鞋儿，在控制节奏各方面，结果中国到现在呢还70多架，现在连10几架都交不出货来。是中国的制造业是很强，但是中下游的制造业很强，顶端制造业你还差着，还在人家手里攥着呢啊，卡脖子卡的是这儿啊。你要做电视做洗衣机做冰柜，那确实你现在没辙了，这也干不过你，你的性价比各方面啊，这个表现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弄不过你，这是真的，对吧？那别的呢，这些东西 C919 啊，包括做这种关键的啊，高科技 AI 的这些东西，我再管不了你，那这彻底完蛋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着急了啊，着急了。哎，所以说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时候才急眼。你看那边都势头都已经起来了，过两天对那个 DeepSeek 搞的这个4代产品的评估，过两天就出来了啊，到时候我会给大家介绍他搞的这个版本行不行啊。那和世界上现在流行的这几大产品的差距现在到什么地步，那可能人家有自己独到之处呗。那这帮更傻了，那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啊，来吧，今天呢最后花几分钟时间跟大家聊聊中国经济，不说具体的了，说说整体的样貌。有一位我平时关注的专家呢写了这么一段话啊，很有意思。他说当前的中国的经济循环是这样的，说国内需求的长期疲软成就了出口的繁荣，可以理解，对吧？因为做内销没戏嘛，大量的工业产能在那儿扔着，哎，出口的繁荣哦，现在通过拼多多什么的那些西音什么这些网站，在中国的那些小商品就很粗糙的，原来都是好东西出口，但现在有了电子商务，有了网购 那些东西就直接就都走了，就全出去了，那倾泻一般全走了，造成了出口的繁荣。而出口的繁荣呢，又抑制了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动力。你看这不是挺好的吗？那我们还出什么，对吧，补贴的政策呢？然后呢，因为你没有这个刺激政策，也就没有动力改善劳动者的福利待遇，也就是工人的福利待遇，那就没工夫搞了。最后呢，那大家收入没有提高，结果国内的需求就会变得更加的疲软，然后就回到了第一步，疲软又造就了更多的出口的繁荣，然后出口繁荣，政府呢认为没事儿啊。我们原来说过习近平的这个国家经济帝国主义，整个国家是他的一个大企业，他就是董事长，整个的国家就为他出口创汇在做贡献啊，所有的这些人我凭什么提高你的待遇啊，那我不提高我的成本吗，我不是少赚钱吗，整个中国就是他们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买卖，对外扩张对内压榨就是他的基本帝国主义的特征，这原来都给大家讲过。他说的这个循环，国内需求疲软，消费疲软，导致出口繁荣，然后呢政府一看挺好，人家基本都拿到了 GDP 的数也够了，然后就没有动力来改变你，然后你就更疲软，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这么循环下去。哎，有它一定的道理了。简单的咱们拆解一下啊。那现在内需不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只有做出口。一季度的数据嘛，出口在一季度同比增长了 15%， 消费仅增长了 2.4%， 固定资产投资只增长了 1.7%， 所谓 GDP 这三驾马车那俩基本上都不动，那基本都没动，你要刨去什么那个货币还有点小通胀什么的，把那个基本怼了，基本这都是零，就指着出口这一驾马车现在强拉着内需，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全躺，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他说的是对的啊。那现在就指着出口托底呢，指着出口撑着中国经济，然后呢那天我们说到投资还有政府投资，那还得搞铁公鸡啊，对吧，你比如现在要搞科技立国，要搞那么多科技立国，现在科技还没看见，得先盖厂房吧，得先搞工业园区吧，现在又处在基建的那么一个状态，哎，这俩柱子现在就这么撑着，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他这里边说的呢，政府现在没有心思来增加居民的收入，因为这会增加成本，会影响，因为现在出口出的是量，它的价钱也很低。为什么大家死活不愿意给中国增加，给工人们增加收入呢？咱们体会一下啊。说到出口，大家拼的是量，价低量大，走的是这个。那内需呢，我们用一个字叫卷，激烈的竞争，激烈的内卷。那不管是出口企业在拼量低价的这种情况下也卷，内需企业也卷，那作为这个企业利润也上不去，那他现在会怎么做呢？你比如他这几大要素，一个是能耗，现在能耗整个的价钱成本在上涨，又再加上伊朗这场战争都在上涨，对吧？那你说到原材料，原材料上游的原材料也是在上涨的呀，那所有它能够压缩成本的唯一的一个人员场地资金吗？就是人员。在内需激烈内卷，外销出口激烈竞争，只能走量的情况下，它唯一能够压缩的成本就是人的收入，就是人的成本。所以说现在中国这些工人，不管是做出口还是做内销的，大量的裁员或者是收入的降低，这是必然的。因为面对如此内卷、消费紧缩的这么一种情况，能挤兑的只有中工人了。为什么？就你多吗？ 我挤兑别人，我挤兑上游的原材料，下游的销售，我都挤兑，我不敢惹人家，我唯一敢惹的就是你。为什么？厂门口站着好几万呢，你不干你滚啊。所以说现在在这里边最难受的就是这个居民端，你是有一些增长的成果，但都停留在企业，停留在投资端，停留在政府，都到不了老百姓这儿。为什么？唯一能够压缩成本的资本家都得赚点钱嘛，国企他也得赚钱，挤兑的就是你。所以说这个是让人特别无语的，而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国家经济最致命的。你刚才说的那个循环，那你们都挤兑我，我就不消费了呗。你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经济体，消费怎么也得是 GDP 的一半以上啊。中国这个它一直是30%多，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制造出那么好多物美价廉的商品，最后都出口了，都服务外国人了，结果自己呢却无福来享受这些啊性价比比较高的好商品，这中国人自己也是很悲哀的。那特别是出口做得好，各方面做得好，人们的收入反而在降低。刚才就说的是这个啊，所以就导致整个刚才说的那个循环，它是向下循环的。人们的收入越来越低，那消费就越来越低，那大家只能是往外倾泻工业垃圾，就导致你的越来越低。它这是里边的它的基本逻辑，这是整件事的这个基本逻辑啊。你最后压榨到一定的地步，这就不是最后变成消费问题，就不是经济问题了。它就会变成政治问题，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你拼命的挤榨人工成本，你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你看很多那么多的专家都建议习近平，你还是要向消费立国，把这个大盘才能推动，那些企业才有钱赚啊，各方面啊，老百姓生活才能改善，你还得向消费立国来转变。结果他一直拒绝，他现在是出口立国，他现在是要用科技来立国，这就有点像当年的洋务运动似的啊，这个把外国的技术都搞过来，别的我是不管啊，我呢有一些新的技术，我也能造枪能造炮了嘛，我也能造基本的工业产品了，我现在呢就是用科技来立国，但是呢老百姓完全享受不到现在整个国家不管是进步啊还是各方面的财富，那反而收入在激烈的外销内卷和内销内卷的情况下，最受挤压的反而是这些工人的收入。这个是目前啊最明显的一件事儿，就把整个的这个循环往下拖，形成了一种负循环。这叫自锁循环，这个循环是越走越往下走，锁定的就越死。所以说这是我对专家的这段话啊我的一些感受一些理解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看看大家的一些说法。当然最近呢这个流量确实下降的比较厉害啊，墙内呢我相信啊共产党他们在学习。最近呢我是听到墙内的一种说法，就说呢因为这次伊朗的事件啊，伊朗现在全国断网呢，为什么断网呢？主要就是不能让巴列维王子所有的这些言论进墙，不能让他们进到国内，因为那样的话国内就统一行动统一指挥啊，这就形成一个战斗力了嘛。结果伊朗这一断网坏了，怎么坏了呢？他把他自己的银行，把他有不错的电商，他自己是有的啊，全打没了，他损失太大了，等于这一下因为不让外部势力把手伸进来，自断双手，等于把自己给搞残了。所以说中共呢也是看到了这场战争的教训，现在他也开始在试验，我把外边的全部封死，我看看我内部的银行，看看我内部各方面的体系能不能独立运转。所以说最近他们在做这种各方面的测试，现在整个的各种 VPN， 我认为那天有一个墙内观众讲法，他说 个别的可能还有，98%以上全被打折了，全给打掉了。所以说像我们这种呢墙内观众比较多的这种频道啊，最近呢特别需要在墙外这些朋友们大力的支持啊，因为呢最近的流量掉的确实比较多。我也看到其他呢我们类似啊差不多的啊同质的这种播主大概都是同样的状态，掉的程度幅度也都差不太多。所以说最近呢希望大家啊多予以支持，大家多帮助吧。啊，中共是一个比较狡猾比较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政党。你看当时这个苏联啊，不是什么苏联，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在动手之前呢俄罗斯天下第二啊，大家都如雷贯耳，认为他老厉害了。结果这一打乌克兰，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就那绍伊古啊，一三合板大元帅嘛，一干装修的，最后领着那儿一冲，所有的装备什么的全是假的，丢人现眼，到那儿去那大泡沫全破，等于习近平立刻抓住这个，那我这儿呢不一样吗？你看他最近整顿军队就在这四年里面，他一看那儿打现眼了，哎，干脆在我这边我也开始，他开始在国内查啊，一查整个他的装备部啊，什么礼尚服啊什么的啊等等，这帮玩意儿一个有一个像一个，跟俄罗斯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了没有，他们非常善于学习，非常善于总结。这次呢有伊朗这个教训，你一断网国内全傻，这哪成啊，哎，咱们断一个试试，看看国内能不能正常运行，这两天正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这是很有点意思啊。Look 说一中各表是个大笑话，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这次应该说没有台湾没有总统啊，所有的这一句话就把一中各表九二共识彻底戳破，那后边这件事儿这个就彻底把它打穿了。万说美国原先没有准备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否则不用现在才增兵，开战50多天更无可能扩大战争，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尽快和谈结束战争。现在是这样，战场和和谈这两件事不是割裂的，这是一件事，都是结束这场战争的有机的一部分，而且这两部分必须要相互配合，哎，以战促和，这两件事不能割裂。因为你现在唯一的优势手段就是战，你的打那天下无敌嘛，你现在主动把这个放下了，然后就想在那儿扯皮在那儿谈，你就掉入了这帮老狐狸啊，这帮泡蘑菇的高手的圈套当中，他就跟你扯，最后呢就演变成了一个互相对拖的一个经济战，川普是拖不起的，他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太大。所以说现在呢你只能是用打和谈两边来相互配合，现在目前看只有这样才能让伊朗端正态度，否则的话现在我表现得很高冷啊，那讲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了，这个是没法谈的啊，这没有办法进行。 Michael 为什么俄乌战争没法结束，小泽说过一句话，我们如果愿意放弃领土这场战争就打不起来了，对，这也是他最后的这个逻辑，你现在让我放弃领土，那说白了那打之前我就放弃领土，就放弃成现在这样，那不就没这场战争了吗？所以说他这个逻辑关系是对的啊。Fisher 说 Marker 认为他们努力工作纳税养活了美国，而美国养活了全世界，对，这就是川普告诉他们的，那是这样吗？没有人想，那还是没呢啊，那600变100还降价600%，还都这都算不过账来的这么一帮人，哎，他们就是这个认知，长期被这几个忽悠给灌输成这么一个概念，全世界都欠美国的，都他妈想占我们美国的便宜，现在不让你们占了，他们一直是这个思路啊。那现在那边不给稀土了，当时就傻，那边哪天要不给药品的原材料了，当时就傻，那你不是说你养活了全世界吗？都想占你们便宜吗？ 到这时候他又不说这个了，所以说呢，这个认知啊，这是有问题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